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还在小打小闹，他又攻击了两艘阿联酋的油轮。胡塞那边呢，再次攻击沙特的阿美炼油厂。他们在干嘛？还是我们之前给他分析的，他们试图在把油价打高，把股市打爆，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你说有决定性作用吧，现在还没有啊。我估计呢，随着在后面他们的剧情会愈演愈烈。说到美国，美国的加油机各方面可没含糊，还在动。另外呢，华盛顿号航母前去替换那个已经疲惫不堪的林肯号，但是在那一刹那会形成三航母。那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是换去吗？还是三航母就地就大干一场？这个不知道啊，现在这个可能性仍然是有的。那现在这餐车达人这个剧情恐怕要永垂美国史册了。这里边的剧情越爆越多，按照美国情报部门的说法，整个这里边的信息都是以色列人给的。那现在剧情，新的剧情是等于这就是老内编的。川普呢最后还是吃了，上演了这么一个餐车事件，然后里边的人品之恶劣啊，里边呢又当又立的那个德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好不容易演了一回餐车达人，还是让人给懵了。一会儿咱们给聊聊啊。说到白宫呢，刚刚出了一个报告，就在昨天，那个题目就叫巨大的转口骗局。说谁呢？里边内容就是说的是中国，等于中国通过40多个国家向美国转口，规模在600亿美元以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一会儿听听白宫，哦，这是个大招啊，这是一个严重的，应该说要关大门的意思啊，要严打转口。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中国和东南亚和特别是越南这些国家出口暴增，包括和非洲，干嘛呢？都曲线救国，都奔美国去了。所以说这一点呢，美国要动手啊，咱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另外呢，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关注郭德纲。刚才呢，有一位西安的弟兄啊，这我没法在这儿给大家晒那个东西了，他给我传了一张照片。后天在西安，我你瞧我这脑子就给忘了，这是体育馆呢是什么呀？嚯，那是很大的一个场馆啊，演出继续，给我晒了一下票。另外他跟我讲呢，那后边好几站啊，不光是西安站，后边就连上了一站又一站啊。他呢到网上看到的结果，这次在武汉发生的这次立案事件，给郭德纲做了个大广告。本来大家呢对他那点相声啊那有点皮了，每年转一大圈商演，割一回韭菜，其实也没什么新段子。你想现在他敢说新段子吗？就在那鬼扯。那个票又那么贵啊，所以说呢这本来是卖不出去了，那现在嚯，这两天爆抢，有点看一眼少一眼的意思了，嚯，等于还帮了他了。所以说现在看呢没多大事儿。武汉的文管局啊惹不起他啊，你毕竟呢你要是在北京要碰碰他还有可能，武汉呢没这么大的力量啊，还是弄不住他的。另外今天呢咱们还是很多人还在讨论朱镕基。今天呢咱把这件大事儿，都说朱镕基有这么多的做了这么多事儿，有这么多的贡献。我认为最大的一件事儿就是豪赌 WTO。那你说这事儿都是党中央决定的，这事儿怎么都安他一人头上了，是吗？一会儿咱们说说这为什么，这主要的功劳要归功于他。没有当初那一下就没有中国的今天。那对比一下， 那今天如何，当时怎样，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另外呢，很多人还说呢，那当时那15大项承诺，那中国人到底兑现了几项啊？一会儿咱们也给大家细数数啊，这是有国际共识的啊。那前一阵贝森特他们也都在说这方面的事儿，所以说看看当时中国人搞的这个瞒天过海这场大骗局，从大家风风火火拎着钱帮着中国发展，到最后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现在25年以后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咱们看看都发生了什么。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从日本说起。日本做了一件事儿，8月13号也就是在中国宣布朱镕基去世之后，可以说是第一时间，日本驻华使馆就降了半旗，然后就在当天13号啊，大家想就昨天挺早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就向习近平和李强发电致哀，外相茂木向王毅发电致哀，日方特别提到了朱镕基对日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里边有很多的回忆，我看今天有很多日本这方面的过去的老人也都出来回忆，说当时他以中国总理身份访问日本的时候去了东京、神户等等的吧。当时特别令人震撼的是他和日本的 TBS 电视台做了一档节目，直接面对普通的日本民众，和日本民众聊了大概一个小时，直接聊，没什么好避讳的，战争历史啊，中日关系 WTO 包括台湾问题啊，包括呢中国经济等等，该聊什么聊什么，非常坦率，也不是一味的讨好了。所以说呢，日本方面就敬重这样的好汉，到这儿来一看啊，这完全非常坦诚的和大家说实话，跟大家聊大天，这特别好。那你说这中国总理去世，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这是先例，这是惯例吗？还真不是。一般的惯例是什么呀？李克强那个是，中国这边开追悼会，遗体送别，全国啊，就说从哪天开始降半旗，日本驻华使馆跟着也降了半旗，那个是有啊。那你说前面李鹏呢？没有，从头到尾日本都没有降半旗，也没有提前，也没有跟着中国政府一块干，从头到尾就没有拒绝降半旗。那对朱镕基这儿，你中国一般是什么呢？开追悼会那天开始降半旗，新华社、央视会发统一的通稿啊，会降半旗。但是现在呢，中国这还没开始呢，日本先降了，所以说能看到日本对朱镕基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贡献，人家是有了一个说法，对吧？这算是一个交代。我估计老朱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出了个事儿，日本这儿还有呢，这是普京突然登上了和日本互相争议的北方四岛中的一个岛，叫泽桌岛，到那儿呢会见了当地的居民，参观了工厂等等。这本来是争议岛屿啊，那高市早苗他们立刻就不干了，立刻就呛啊。高市直接讲说，北方四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都是我国固有领土，说普京亲自登岛让本就难以突破的日俄关系变得更加的难以恢复，这话呢表示了强烈的抗议，这话说的就不客气了。当日俄罗斯那边那个俄罗斯版的华春莹啊，还呛高市啊，你没有资格下指导旗，怎么怎么着的，那也是我们固有领土啊，就在那鬼扯一通了。简单给大家聊聊这北方四岛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到二战呢，当时有一个雅尔塔协议，苏联对日出兵， 为了要求，那苏联得提出要求啊。那当时呢，列强就答应苏联，把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也就是最后到1951年旧金山合约的时候，日本宣布对千岛群岛的领土主权。但这里边呢就有一个争议，那北方四岛算不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呢？哎，这个在历史上的划分说法是比较牵强。严格讲，这北方四岛不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这是过去大家的一个认知。所以说呢，在1956年苏联和日本正式建交，两边在宣言中就同意，在两边缔结正式和平条约之后，把北方四岛中的两个岛归还给日本，咱俩一人一半。如果要是归千岛群岛，那还废什么话，人绝对不给你。说明当时苏联也认为这事儿呢是一半一半吧，咱俩就分了就完了，就这么个事儿。但后来呢，日本和美国就签了那个日美安保条约，那苏联这时候就开始嘀咕了，那你们俩安保条约了，我给你俩岛离我这么近，然后呢你在这俩岛上再装上军事基地，再布置上各种导弹，那就直接威胁我了。所以说这件事呢当时就放下了。谁差一点到手呢？安倍。安倍那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那么个人啊，他跟普京之间的私交是很好的。两个人见了多少次面？见了28次。我估计当今世界除了习近平就是安倍了，和他见面见的特别多。结果2018年的时候两边就搞定了，在新加坡搞定了，同意以1956年双方搞的那个条约，普京呢也同意先把原来说好的那俩岛就给你了，安倍呢也接着就同意了。结果这时候党内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强烈反对，要求要就四个，俩不行。那安倍说你先得着，完了咱们再要那俩，不行，你要这个那俩你就正式放弃了，人家能白给你吗？那就要不回来了，要不就全要，要不就搁着，最后把这事儿给废了。要不是你说现在要不这俩岛都要回来了，那最后安倍白忙。等安倍死了以后，特别是最近发生这俄乌战争，日本呢毫无疑问站在自由世界这一边，强烈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啊，制裁他呀。结果日俄关系就完了。那安倍说的那俩岛的问题呢就没法再谈了，也就不可能了啊，就没有了。特别是俄罗斯杜马，也就是他的国会搞了一个宪法修正案，就是他也是为了乌克兰这件事儿。你看那四个州对吧，都已经都公投加入俄罗斯，都已经修宪了嘛，当时他都定了。但那宪法修正案明确禁止割让任何俄罗斯领土，当然他主要说的是那个四个州啊。现在普京为什么有这个执念非要把它打下来，他也为了符合这个宪法，如果只占70-80%的话，那你自己的宪法都对不上，那怎么算？所以说呢普京还在忙活，但是他顺便把北方四岛这两个岛的事儿彻底画上了句号，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呢是里边这四个岛之间的这个过往，到现在无望啊，根本要不回来了。你要么就开战，要么就通过战争，或者是俄罗斯内部发生二次解体，那时候再说。反眼下这件事儿是没戏了。而且这四个岛人家已经移民移的也差不多了，那上边一个日本人也没有，全是大鼻子。所以说你真要回来，那你说那些人怎么办？你把人都得赶走，那怎么算啊？这个，所以说现在这情况已经很复杂了。包括海参崴也一样，当时斯大林干的多绝，这儿所有的华人都西伯利亚吧，那都得找地儿去吧。然后这儿呢，你现在谁到海参崴去旅游一看，这哪儿他没有华人呢？这没有了，人家都给适时的置换早就都完成了。永远的生米做成熟饭啊，老毛子做这个那是非常彻底的。来吧，下边简单跟大家聊聊乌克兰。先说打仗， 在巴什科尔斯托啊，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那儿一个萨拉瓦特炼油厂，这是俄罗斯大规模炼油厂之一啊，前五之一，遭到了多架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把它给打爆了。每年的加工能力每年是1000万吨，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把它给打爆了。说而且专挑那个要命的蒸馏塔这些高价值的位置打啊，这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是俄罗斯奥伦堡州的州长，他直接宣布，昨天我们给大家说那奥尔斯克炼油厂4个蒸馏塔全部被击中，他宣布整个工厂全面停产，关键基础设施受损严重，没有办法修复，维修最长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关键的零部件需要进口，在制裁之下根本找不到替代品，所以说呢，这就出了这么个事儿。另外呢，也是在昨天，乌克兰无人机又把刚才说的那个，刚才那大炼油厂那个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个大型的冶煤的仓库又给爆了。这个仓库呢 ,18.68 万平米给打爆了。总共来了21架无人机，有一部分被击落，有一部分成功抵达了目的，最后呢给干了。那这个呢是俄罗斯新闻也都爆了，这个非常恐怖啊，你想将近20万平米的一个大库那得多大呀、啊、消防部门出动，另外上来那个灭火的直升机往下喷水啊，如何怎样，这个爆连俄罗斯自己的新闻都爆了啊，员工提前都疏散了，倒没有造成啊伤了2个人，其他的还都好了，所以说这打的是真狠啊，真够凶的。《金融时报》呢写了这么一篇小短文啊，我快速的跟大家聊聊，说俄罗斯对西方的石油武器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地图正开始让莫斯科付出真正的权力代价。说到3年前，欧洲每天进口240万桶石油，当时的亚洲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结果到了2026年的8月，今欧洲的进口量已经减少到涓涓细流，就剩一点点了，而亚洲已经吞下超过300万桶，其中中国独揽了120万桶以上，印度则接近创纪录的进口量。说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彻底颠覆了这个局面，把俄罗斯1/3以上的炼油能力瘫痪在地，莫斯科被迫禁止出口柴油和汽油，同时仓促进口他曾经销往全世界的成品的燃料。首批的印度汽油货运已经抵达，这些都是从俄罗斯出去的原油中提炼而成，然后通过向那儿运原油的同一只影子船队再把它运回数千公里之外的祖国，把原油运到印度炼完了以后再拉着成品油再回来啊，就这么个情况。说呢，中国的控制力在进一步加强，他现在已经购买了俄罗斯原油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双方的贸易关系在持续深化啊，把莫斯科锁定在了一个能够主导条款的买家的身上。说石油还在流动，但曾经向西延伸的杠杆如今已经翻转为向东延伸的摆脱不掉的依赖。现在他拿中国没办法了，原来是欧洲趴在俄罗斯身上，他是欧洲的锅炉房嘛，到现在呢他完全倒向中国，依赖中国了，那他跟中国早就丧失了议价权啊，根本没有机会来谈了啊。来，那下边呢跟大家聊聊美国，先说经济。昨天说的 CPI, 今天公布的 PPI,PPI 的通胀率降到 4.7%, 低于预期的 4.9%, 核心 PPI 通胀率就是摆脱，就是不算能源和季节食品。这个降到了 4.2%, 这个符合预期。 啊，专家原来就猜的就是 4.2， 环比呢持平是0。那到现在看，通胀呢还比较温和，加息的概率在进一步的下降。但这个数字大家听着，你原来预期 4.9， 现在 4.7， 这不挺好的吗？您这么认为吗？ PPI 是什么呀？是工厂的批发价，和 CPI 和市场零售价大概有那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滞后，也就是在经过一个半月两个月，这个批发价就到了您面前的货价，多少？ 4.7， 您自己琢磨。你不能说啊，这个一直在挨着暴打啊，挺难受，最后哪天打的手稍微轻了一点啊，好幸福啊，我们这缓解了，你还在挨打，这点是很清楚的啊。 4.7% 的 PPI， 你告诉我这里边没有关税，到现在这里边也有关税的影响啊，有，当然有这个战争的影响了，刨去能源大概也是 4.2， 这也相当高了，是在去年拜登那个忍受不了的高通胀的基础上还有 4.2， 您享受吧。另外一个呢，美国政府正式公布了七月份的赤字财政收支，整个七月份的赤字是4323亿美元，一个月啊，这是由联邦支出的加速所致。美国的债务利息和去年七月同比上升了260亿美元。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美国国债负利息就达到了震惊的1180亿美元。这就使得2026年财年的总利息支出已经达到了1.17万亿美元。纯利息。也就是这个利息就已经超过了国防和美国医保的支出，也就是整个利息的支出超过了整个资助整个美国军队和为老年人退休人士提供医疗保健的支出，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今天好像30年和10年的国债的利息稍微低了，那个收益率稍微低了一点，稍微好一点，按照前两天那个那真受不了了啊，所以说呢，整个七月份那是哗哗流血。说到其他新闻呢，那个肯尼迪表演中心又出事了。法官不是说你不能由川普把你的名字弄到这个啊国家级的艺术场馆上，这个必须由国会来做出啊决定，你不能擅自修改，你总统没有这个职权。这是联邦法官做出的裁决，当时川普也听了啊，最后弄脚手架蒙着把自己的名字啊扫不打眼的也给打下去了，最后恢复原状。嘿，结果由川普那帮小弟主导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昨天做了一个投票，干嘛呢？他们决定再次把川普的名字加在这个表演艺术馆，还恢复到原来的那个状态，直接跟法官这个决定对着干。四个字，自取其辱，你们可以试试，然后把大家的目光再吸引到这儿来，大家的自媒体啊媒体都在这拍啊，自己呢洋洋得意又给弄上，过两天法官再一下令，灰头土脸的再给抠下去，丢不丢人呢？我估计是没说嘛，人一无耻天下无敌，这帮人也没憋好好心啊，没一个好饼啊，非要让川普再次的丢人现眼，那再摆上吧，咱们就看啊他会不会了。另外呢，说到那位啊这个李维特，白宫消息人士透露他这次的辞职是突然辞职。不是说那个家里留俩小朋友对吧，我想回归家庭生活当一好妈妈，这个没什么对吧，但提前打招呼啊。你像我们要是离职或者怎么着，那你提前个把月你得跟人家领导说，人家好提前发广告招人对吧，然后人家要突然让对不起你再多干俩月对吧，然后人不好招，那你 对吧？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位，这是川普的喉舌呀，所以说他完全没给大家时间，是突然辞职，导致川普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没有计划填补这个职位，这是 Politico 的报道。结合两个人的公开信，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卸任事件当中没有工作交接，为什么没有下一个人，我跟谁交接？白宫发言人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政府喉舌，所以说你看他上次生孩子的时候提前就跟大家打招呼了啊，万斯来替班，然后下边是卢比奥来替班，他们几个来回倒着来啊，贝森特还替了一回班，那这回呢完全没安排，发生了什么？现在关于这件事儿啊，越来越多的内幕在往外爆。在换机事件之后不到24小时，这女的突然宣布我不干了，是由华油爆出来之后突然我就不干了啊。最后你上餐车，你带着那小蜜走了，带着那霍普走了，我怎么办啊？我们就在那儿当诱饵，我可是俩孩子的妈，我跟你犯得着吗？然后啊，你带着那几个人你们就跑了，什么情况？这人不干了。所以说呢，哎，这么一个谎话连篇、伶牙俐齿、红嘴白牙、天天在那儿撒谎的这么一个人啊，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评啊，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啊，发言人，其实也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一个发言人啊，把美国的脸天天在那儿丢，那这么个人物啊。来吧，简单给大家说说民调。Knight Silver 啊，这位民调专家，他那个模型现在在开始运转，他现在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就分解到各个州了，重点关注的还是参议院。众院这个大家可以忘了它了啊，有几个特点，两个特点啊。先说呢，数据，在乔治亚州那位奥索夫，这浓眉大眼的家伙，这有戏啊，这未来弄不好会成为一个奥巴马的横空出世，这也说不定。他现在领先已经达到了 9.7， 他是什么呀？他是卫冕啊，他原来就这儿的，所以说这个呢他基本拿下了。北卡是 Cooper领先8个百分点，这个是翻转，原来是红的，他要翻回来。缅因呢，杰克森领先 3.5， 超过了误差范围，这个也是翻转。密西根啊，那个赛义德领先 3.2， 那个是卫冕啊，原来就是蓝的，那个没什么。然后德克萨斯那个塔拉瑞科那个帅哥领先 1.5 个点，他这是大平均之后的啊，这个是翻转，但在误差范围之内。俄亥俄布朗领先 1.3 个点翻转，但是在误差范围之内。2、4、6这六个州里边都是现在非常咬得非常死的，民主党已经翻4个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那就是爱荷华州，原来就是红的嘛，现在是辛森，这是共和党人领先1个点，非常接近，但在误差范围之内，他也是啊，捍卫原来的红色。大家注意，就刚才说的整个2、4、6个关键的这民主党现在准备把它翻下来的这六个人全是白人，全是男性。大家注意啊，最近这个民主党现在开始往那边调整，原来是故意的，哎，配色儿，我无论如何我得搭俩女的，哎，我得搭几个黑的，或者是搭几个其他族裔的。但这次呢他们不管这个了，他们知道这帮人能赢，老白男能赢啊，当然不老了，中白男这帮人能赢。你看他们，他突然往这个方向在调整，哦，这次啊，这个是很耐人寻味的啊。哦，原来这最大公约数在这儿呢，你看了没有，民主党强调了那么多年的极端政治正确，到这时候生死存亡之战的时候，他也知道往回调啊！你看了没有，他也不傻。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几小时前 那我说他现在应该十几个小时前了，伊朗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袭击了他的两艘船只，导致自开战以来被伊朗攻击的阿布扎比石油公司的船只，就是挨打的总数达到了18艘。那怎么俩一下打俩，俩一前一后，俩就想跑，最后让人全干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发了一个声明，说美国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的声明毫无根据，谎言和虚假消息。这都谁说了？他能源部长赖特这不说吗？没事儿，那可以走啊。你问川普说海峡封闭，没封闭啊，一直就是开放的。人告诉你，全是虚假信息，全是谎言。然后他讲说霍尔木兹海峡一如既往的处在伊斯兰共和国完全控制和监督之下，任何游轮或商船未经武装部队许可或监督，无法安全通过海峡，这个情况将持续下去。这是刚才打阿联酋的两条船。胡塞声称他们再次攻击了沙特吉赞的阿美设施，这是阿美设施主要设施第三次遭到打击。你说他们俩打多大倒也没有，哎，反正我每天就得给你这儿整点节目，我得在这儿给你搞点事儿。胡塞呢专门对标沙特，你们俩算对，然后呢伊朗这儿全心全意的在封锁这个海峡，走我这儿跟我商量，哎，我让你过去，你要是走阿曼那边也绝对定打不着，这个现在是非常的坚决。很明显这一对在这儿联手在打击油价，甚至是试图影响股市。胡塞前两天在曼德海峡打沉了一艘船，杀了仨人啊，三个水手死了，俩巴基斯坦的，一个印尼的，然后现在呢又在持续的攻击阿美炼油厂。他在吉赞那边就不是炼油厂的问题了，是那个管道的一个泵站啊，关键的枢纽，他们在打这个。那说说美军，那你美军忙什么呢？最新的观察，更多的美国加油机抵达了卡塔尔的乌贝德空军基地。他们的观察说基地已经发现了三架新来的加油机，现在总数已经增到了七架。你看了没有，美军还在调兵遣将。这是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海军上将前两天不去了一趟以色列了吗？他在干嘛呢？他说他在正在积极推动和以色列一道对伊朗恢复美国的空袭。他表示伊朗的战斗必须恢复，以攻击他的国家基础设施，包括天然气、石油和电力行业的设施。这是以色列第13频道的报道啊。库珀告诉以色列国防军的高级官员，他说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恢复战斗，并且将需要你们加入进来进行联合打击。那以色列的回应呢，说川普政府上周要求关闭与伊朗的所有战线的要求，现在已经不再是以色列的计划。原来川普跟他们说了关闭所有和以色列的战线，这事儿过去了，那事儿翻篇了。现在啊，这库珀到这儿来给大家交底来了，还是要打。所以说这条线我一直呢保留它。你看川普那前一阵怂的简直都捡不起来了，那怂的也太怂了，那确实让人无法理解了。你美国再没有弹药，那锤个伊朗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呀，对吧？那不可能怂成那样，用过去的糙话让人骑在脖子上拉屎。这么大的美国，这也太丢人了，自己亲自扮演餐车达人，那什么形象呢？所以说呢，我认为这种一再的示弱背后可能是有一种战略安排。示弱到这个地步我有点不信了啊。然后说到以色列呢，前两天老内正式拒绝了川普那个加沙15点停火计划，那有行动没有啊？有，昨天空袭了加沙， 哈马斯指挥官叫马哈茂德·卡米勒，这也是10月7号大屠杀的一个直接的参与者，昨天在空袭中被击毙。就他有一张大表，画叉子的越来越多，现在不剩几个了。应该说他们在那儿有内线啊，就一直找这个人，他一冒头，那边飞机毫不犹豫立刻击杀。所以说你指望着哈马斯放下武器，这帮人我估计也想明白了。啊，我们一放下武器以为没事了，我们跑到地面上来跟大家一块正常过日子，好，一个电话发过去，那边导弹就过来了，那就碎了你，那这种血海深仇是没完的。说到谈判呢，很遗憾今天没有谈判方面的任何的消息。来吧，下边给大家直接说油气的石油的价格各方面的这种进展啊，咱们看看。先说石油，布伦特原油降了 0.57%， 现在是86.57块。 WTI 原油降了 0.53%， 现在是80.82、也很高，但是呢还没有到川普让他惊慌失措的那么高啊，一上95他就毛了，所以说到这个程度呢川普感到压力不是太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朗和胡塞两个人那边还在那儿小打小闹，他至少得守住这个价格，或者是再往上打一打，要不然的话川普根本不理他们了，那你就白忙了嘛。所以说下一步啊，随着封锁的延续，他们这个动静也会越搞越大了。那现在这边一看油价还在往下跌，那您想股市那肯定有反应嘛。说到股市啊，美国道琼呢现在应该是新纪录吧，盘后呢涨了57个点，现在53897，今天白天怎么样我也没看啊。标普呢肯定是破纪录了啊，是7805，上了7800，这肯定是一个历史新高了。那说到日本呢，那你那儿挺踏实的呀，对吧，也双方也没咋打，他那儿也不错，今天日本涨了将近600点，涨了 0.84%， 现在是68904，今天大概69000能看得到。香港今天跌了点啊，跌了将近200，现在是25225，今天上证呢跌了5个点啊，3921。看看韩国，日本涨韩国肯定涨啊，今天涨了 1.45%， 6911，看见6900了，前两天两三天停留在6200，所以就说呢，很多人就一下坚持不住跑了，最后这好时候你赶不上了。咱们看看台湾，台湾今天又涨了 0.29%， 现在是46153，十年期美国国债今天应该情况还可以，跌了 0.13%，十年期是4.635%，稍微有所缓和，下了一点点。那三十年期，哇，三十年期刚才我看还不这样呢，就是这么一个多小时的功夫，又回到了5.2%。刚才我看还5.1%几呢，现在是5.215%啊，这又是一个高位。啊，这没说嘛，这八月份美国财政部支出的利息那也是哗哗流血啊。来吧，咱们看看美国的全国的汽油的平均价上来了， WTI 上了八字头，它肯定也往上涨啊。全国平均汽油4.07块，涨了4分，柴油呢又回到5.4块了，这都要了命了，涨了5分钱。哇哦，看看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在那儿小拳头老倒着，你这个怎么弄啊？最新的24小时，过去多少呢？只有3艘船，几乎处在停摆的状态。曼德海峡那边开普勒最新的数据是30艘啊，基本还行，那比正常呢还是差了一半。那一半差的谁？就是沙特的船。都掉头奔苏伊士绕非洲去了嘛，所以说呢这数字还是看不了了。给大家说说，那原来不都说100以上吗？这都好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高呢？那位诺贝尔克鲁格曼啊，这是经济学奖啊， 他呢给简单的拆解了一下，这个很有意思啊。咱们拆解一下啊，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一个例子，战前一桶原油是70，对应的把它，你比如说原油是70，你用的是汽油柴油嘛，把它炼成成品油，对应的是90，中间的20美元是中间的裂解价差，也就是从石油到成品油中间的加工有20美元，这是原来的一个说法啊。那现在呢，如果从70美元涨到95美元，原油就涨了25美元。然后呢，因为炼油能力，你想俄罗斯那儿人打成那样了，卡塔尔那个也让人给炸了，沙特那儿也折腾，原来这20美元从成品油到原油之间的裂解价差现在已经扩大到55美元了，也就是增加了35美元，也就是原油涨25，然后呢炼油这块也涨了35，那这两边一下就变成了60美元。也就是如果原油涨到95的话，那你拿到的成品油中那就是大概150了，中间会有60美元的这么一个裂解的价差，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到现在呢，原油是涨了25美元啊，那你那儿应该汽油什么的应该大涨啊，为什么没涨呢？没像大家想的那么严重啊，而且原油涨得也比较克制，这是为什么呢？这位诺贝尔呢，他给分析了一下，主要在炼油厂，炼油厂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世界呢是缺石油，但是相对于石油更缺把石油炼成汽柴油的产能，因为中东里边的成品油呢都让它给炸了，乌克兰把俄罗斯霍霍的1/3以上也给打没了，等于现在炼油能力在全世界是明显不足。你现在石油是少了，炼油能力更少了，等于炼油厂对石油的需求没那么多，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炼油厂，所以说尽管只出来了这么点石油呢，在市场上没抢起来。为什么呢？大家都没有炼油厂，不需要，所以说现在是石油是不够的，但是炼油厂更不够，就导致炼油厂的对原油的需求比较低，所以说原油就没有涨得特别的离谱。但是消费者现在使用的汽柴油那肯定是很贵了，他现在是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哎，他就给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这个原油到现在还比较克制。嗯，我认为这克老师说的还有点道理啊，那他给解释了一下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忙什么呢？路透社做了一个报道，据伊朗多名知情的高级人士透露，阿联酋释放了伊朗在阿联酋银行冻结的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价值2.83亿美元的2吨黄金给了。目的是什么？哎，你跟美国你们俩折腾的时候别打我，哎，免于对我发动攻击。说这个钱呢，在8月11号和8月12号两次由阿联酋皇家喷气公司运营的波音737飞机从阿布扎比飞往了伊朗，降落在了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和卡拉吉的帕亚姆机场，在那儿停留了1小时以后返回，两架飞机啊去的。到那儿去呢，现钞啊拉去了，至少就是一架飞机到那个梅赫拉巴德机场运送了30亿美金的现钞。那去另外那个呢，我估计刚才说那2吨黄金什么的都奔那儿了啊。看完这个我觉得有点意思，这跟刚才你那个阿布扎比那石油公司那两条船试图偷着过那个是两回事啊。你看最近了没有，伊朗还手的时候他炸科威特炸巴林，真没炸迪拜，没炸阿布扎比，最近对阿联酋是比较客气的。哎，你看了没有，好几十亿美金偷着就给送过去了。我不知道美国你管不管啊，当时这个全球冻结资产，这可是美国发的全球追杀令， 没有美国的同意，这是不能往外偷着发的。在中国手里扣着，韩国手里，好多国家手里都扣着有伊朗资产。你现在没有美国的命令，谁都不能发呀、啊。嚯，这阿联酋偷着就给了，少挨点打。你这玩意儿。另外呢，《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伊朗正以超乎预期的速度重建它的弹道导弹的生产，让以色列国防官员感到震惊。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德黑兰在几天内以创新的方式制造了大量的导弹。国防高级官员承认，伊朗找到了创新的方法重建它的导弹威胁，尽管它国家的大部分原来军事生产还都处在废墟当中，但现在伊朗每月可恢复生产100到300枚导弹，到2027年初它的军火库就完全可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之前呢，是美国砸了伊朗3万次，以色列打击了2600多个目标，就这么暴锤之下，说它的工业基本已经被摧毁了。结果在这一段空当的时间里边，德黑兰迅速恢复了它的军火库，导弹生产的速度已经快于它发射导弹的速度。这是《耶路撒冷邮报》最新的一个报道。所以说越往下越难打，在中间耽误的这段时间错过了大好的战机啊。这个呢，未来咱们做啊反省或者是总结这场战争的时候，这都是川普犯下的重大的战略错误，在中间谈啊扯呀、啊、也弄不过人家，最后人家现在这样。说说美国的问题，那现在华盛顿邮报他在继续追这件事儿，那造成这个餐车达人狼狈逃窜的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现在直接讲，以色列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份伪造的伊朗针对川普的暗杀阴谋的情报，说该情报就是由内塔尼亚胡设计的，在安卡拉北约峰会上实施，旨在破坏美伊谈判，操纵美国外交政策，并切断日益密切的川普和埃尔杜安的关系，当时差点卖给土耳其 F-35 啊。说中央情报局对这份情报的信任度较低，并认为它根本不可信。美国高级官员称，这个威胁就是以色列的捏造，目的是推动川普加剧对伊朗的战争。说这份伪造的阴谋引发了那天7月8号在土耳其的这场秘密的撤离行动，当时川普啊被秘密的运往到了英国。这位官员特别讲，这个情报完全是以色列的来源，而不是由美国方面提供的。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以色列分享这一警告的意图更多是为了影响而非告知川普政府的决策。一个美国官员讲，这符合更广泛的模式，那就是以色列一直在伪造情报来操纵美国总统的决策。就包括这次整个的战争，老内给了他一些乐观的东西啊。他原来也忽悠过之前的美国总统，大家都不当回事儿。要是就这次一看能一举斩杀所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他太动心了啊！再加上拿下马杜罗有点飘，干啊、哎！结果他这次让人给忽悠下水了。说尽管呢 ，CIA 认为这个事儿其信任度很低，但最终特勤局出于谨慎。权衡了半天，他们还是采取了行动。于是就上演了这一幕，川普在镜头前公开登上了那个老款蓝白涂装的空军一号，向大家挥手致意，营造他将乘坐该飞机离开的假象。然后几分钟后，他从飞机的另一侧通过一辆餐饮车啊，秘密转移，登上了附近一架较小的美军 C-32A 军机，用一个普通军事航班的呼号秘密飞往了英国啊。当时呢就做了这么一个金蝉脱壳的一个假象，把所有的内阁、所有的这些记者、所有的随行人员都充作诱饵留在了原来的那架飞机上。其实今天说到这儿，有很多专家还都在追这件事儿，就认为这个呢其实还不是最糟糕的。 问题你川普完全有机会，你坐的那个英国那个那架军用飞机已经走了，这时候你完全那你原来空军一号还在地面上呢，你他已经走了一阵了，这时候你完全可以让这些人下来换别的飞机，来确保整个内阁记者和那些随行人员的安全。他没有这么做，他等于是故意把这些人送给传说中那个伊朗的肩扛式导弹，要不然这帮人跑了那人家就不打了，他为了自己的绝对安全，他要让这个诱饵一直生效，你说这个人坏到什么程度。然后呢他还又当又立，他这架飞机呢是最后呢他没接到他的命令就起飞了，当诱饵了，川普早到了，这架飞机也到了同一个目的地，结果他又潜回到原来的空军一号，然后从那儿做张做事又走下舷梯，你看我完全不怕威胁，我就是坐原来空军一号飞回来的，他还要又当又立，他还要装这个英勇状，你就说这个人的这种内心的品德品质已经败坏到一种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说那小丫头回来一听这个，去你妈的吧，不干了，跟着你合着就这个，你这干嘛呢？你这是，我不知道卢比奥万斯他们那帮人怎么啊？万斯没去啊，卢比奥贝森特他们那帮人怎么想，怎么回事啊？你们就跟着这样的一个人，这人能处吗？我就说别说是上下级关系，别说什么这种就是普通街坊我都不会跟他处的，你这什么人呢？这是哎，回来他还在这又当又立的，好家伙，他还来了劲了，这是太恶劣了。来吧，那下边说说这个吊航母吧，乔治华盛顿号前往中东，说在新加坡那边都看见了，他从那边已经，他原来在西太平洋，他现在呢经过马六甲，现在已经奔中东那边去了，来接替已经执行任务250天以上的林肯号。林肯号那边坚持不住了嘛，补给短缺，船员疲惫啊，特别是很多人心理健康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啊，这简直是一种地狱般的煎熬。跟大家讲嘛，水汽蒸腾，在生活在一大铁壳子上，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啊。是换去了，但是确实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到那儿因为林肯离得比较近，后边一点呢是在处在支援位置的是布什号，这两个航母应该都在打击的范围。那如果华盛顿也去的话，那等于在一段时间内，在几天时间内会形成三航母。哇，那时候要干伊朗的话，这火力是足够了啊，要炸它是足够了。结果就在这种情况，海格塞斯啊，面对记者还强烈反驳了关于林肯号恶劣条件的报道，说整个都被完全歪曲了，船员们拥有军队所能提供的一切。然后呢，说他们啊，就向那些水手表达了真正的尊重，他希望他们尽快轮换回国啊，不承认。我不知道这小子什么时候走啊，那女的已经走了啊，我估计小海也差不多了啊，就这喷子该干嘛也让他赶紧滚蛋吧。另外最新的一个评论啊，一个报道说伊朗战争正在迅速消耗美国的死神机队，死神无人机 MQ9 嘛，说美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至少45架 MQ9 了，占整个战队的 25%， 超过13亿美元。和这些无人机它能侦察也能打啊，那能投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被大量的使用，而且比较容易成为目标啊，结果呢被击落，大部分被击落，还有一部分呢飞脱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跟我们平时有朋友玩无人机，玩着玩着找不着了，他不回来了，那就不知道了啊，那么昂贵的资产，一架3-5千万啊，好家伙。来说说今天对这件事的评论。首先第一点，伊朗仍在小打小闹试图影响市场，大方向呢从博弈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对的，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你看现在啊，布伦特和 WTI 还都在80以上嘛， 但是这远没有到让川普害怕让步的地步。随着封锁的延伸，那当然伊朗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那在绝望之下，他闹腾的动静就会越来越大。就那句话，我不信了，我还打不上你的油价去，打不下你的股市了，整啊，哥几个出出主意，咱们还捅他哪儿？咱们再整整啊，这所以说呢，啊，这他下一步肯定是越演越烈了。这是伊朗这边，说到美国这边，刚才讲了，不光是以色列十三频道的报道，其实别的媒体也有报道了，美军还是在做准备。刚才讲啊，这个瞬间一旦实现，华盛顿号到达，形成三航母，布什、林肯加华盛顿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啊！我还是那个观点，我怀疑美国是在故意示弱，这是一种战术欺骗。我认为两周差不多吧，哎，华盛顿应该到位了啊！我认为可能有突然来把大的可能性，这个依然存在，而且我认为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说到第三个总结呢，餐车事件还在发酵，内容是越爆越多，等于川普呢让美国再次伟大，结果现在让餐车再次伟大了，当了一把餐车达人。现在呢美国自己的情报机构都讲还让老内给骗了，就这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我给你个信儿，自己就猫餐车里去了。就这样的美国总统，说白了，在此时的以色列包括伊朗人的眼中，这就是一个笑话。我给你点东西你就吃啊，还真跑餐车里去了，带着俩美女，好家伙，那劲儿那德行令人唾弃啊。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先有两个小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做了一个裁定，之前川普那个取消小包裹最低限额免税的那个政策有效，说美国总统可以这么做，原来是800美元以下的小包裹可以免税进入美国，现在川普有规定嘛，加20%多的关税，说这个就必须让它成立啊。川普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重大胜利啊，能够打击那些非法货物是有一定的帮助啊，有很多芬太尼什么的都是用这种小包裹，因为你不减税，你连等于连摸都不摸一下，直接就让它稀里糊涂就进去了啊。我看过那种的啊，那卡车一到，那小包裹小山似的，哇就下来，然后上流水线噼里啪啦，这个24小时三班倒在那分拣，然后就走向全国各地。其实那个是一个监管的漏洞啊。啊，这个呢现在收税了啊，川普也讲可以把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留在美国国内，当然那这些税谁来交，是美国那些想买点便宜东西的，买点中国货的这些美国人来承担啊。所以说呢这个算让他做下来了啊，这个我认为也对啊。另外呢，川普又发了一个公告，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的无人机和相关零件加征关税，其中大型无人机、配备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自动停靠站它有一个 station 和部分敏感的零部件的税率高达 100%， 重量不超过25公斤的无人机的税率是 25%。 那这里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台湾、瑞士、列支敦士登的符合条件的产品关税最高 15%， 英国呢 10%。 那中国呢，那中国刚才说了嘛，这232就是奔你来的啊，大家伙加 100%， 小家伙加 25%， 这一点没商量啊，就是这么个情况。说到贸易战呢，8月13号白宫发布了一个叫巨大的转口骗局的这么一个报告，这是白宫发的，谁写的我估计是纳瓦罗他们那几个人写的，他是贸易办公室的顾问嘛，指控中国企业通过40多个第三国和地区进行洗产地和转口的贸易，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被点名的美国的盟友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里边有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韩国、欧盟、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等40多个国家。这家伙，那我倒没有说你们帮着中国走私在干嘛，他你是参与了整个做了一些处理的这种拿来规避关税的这种动作。你比如说现在白宫这报告里描述的这个典型的流程是中国生产运到第三国，然后在第三国做少量的加工，重新包装，重新贴标，然后改变申报的原产地，这就变成别的国的了啊，变成越南的了，然后从那儿出口美国。整个这四大环节，那等于那为什么日本加拿大也都跟着点名，原来不都是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墨西哥吗？哎，也有啊，加拿大这刚才说到了日本、韩国、印度什么的都有啊，都有。说中国企业在日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但你说这是不是非法的？这倒不是，这关键是有争议，那就是中国的货的含量，中国比例的含量到底谁来界定？那日本很多企业就直接传不传吧，就直接给美国就完了啊。美国认为呢，你这实质上还是中国货，你所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加工，然后换包装，改贴标，然后换发票，然后就变成了你的产品，直接出给我，这不行。那你说这整个的量有多大呢？整个的转运贸易，他们认为400亿到3030亿美元，他给了一个非常虚泛的范围。那他重点盯着的范围是多少呢？600亿到750亿美元。让美国白白损失了260亿美元的关税。他是这么一个说法。那下一步要怎么干呢？他下一步呢，他要用 AI 把这件事呢给串起来。他弄一个 AI 系统。你比如说到中国。中国的出口数据你奔哪儿出啊？你比如说你奔越南啊，奔韩国，你的出口数据我有。然后说咱们就以越南举例，越南在这件事儿的生产能力我是知道的，你中国出给越南我知道，越南自己的生产能力我知道，然后你越南对美国的出口突然暴增，这情况当然我也知道。所以说你这个企业整个的零部件供应链，所有的这个申报的原产地我从头到尾都知道。越南一年对这件事你只能生产100万件，结果你突然向美国出口500万件，然后你从中国进口了400多万件，这就对上了， AI 就能找到你，在这儿咱们就直接干你，他就直接给你加40%的关税，这次是急眼了啊。那这个对中国的出口整个那就不是一个越南的问题，刚才说了40多个国家他用 AI 都这么整，那就开始就干了。那你早干嘛去了？这事儿从第一2018年贸易战一直到现在，这转口人家一直是这么划过去的，一直在这么暗度陈仓，你不知道美国当时是采取了一些做法，但是美国这个做法过去呢就是太僵化太案件化。什么概念呢？你比如说钢铝或者是别的进入到了美国，一看就是转口啊，那美国企业就开始向美国贸易办公室或者在哪儿投诉，说这个产品呢绕到越南或者绕到墨西哥进来了，那美国就去调查这件事儿啊，你投诉的啥我就调查啥，一看这里边到底怎么样。那太阳能企业投诉中国太阳能板通过墨西哥绕进来了，有投诉，那好，我接到这个投诉案我去具体调查。可是你这一调查投诉立案调查再裁决，一晃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效率3-5年过去了，那商品都使废了，您那时候裁决才出来那管什么用啊。所以说原来所采取的那种司法节奏那个太过分了，那根本不行，那根本做不到。而且呢就是原来贝森特他们给搞了一个 40% 的转口关税，可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界定， 你怎么定义？你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吧，嗯，你说整个这产品，这里边的外壳是钢铝的，这钢铝是中国材料，可是压成壳，这是我越南干的。那你说这里边它含多少，我含多少呢？那就看你怎么说了。那你美国要是做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标准，价格标准的话，那得把你累死。你平时你怎么检查呀？事儿一说是容易，你怎么做呀？你没有办法具体操作呀。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很难。那现在他就有点急了，哎，我就用 AI， 我直接就从粗面上我就这么整，啊，你只能生产100万，你给我出口500万，然后你从中国又进口了400万，我就照着这个来，我那对那400万，我加你40%的关税。他现在有点这么，哦，抓大放小，粗线条就这么整了，他现在有点要来这个啊。那当然现在呢，确实亡羊补牢其实未晚，到现在中国这出口高歌猛进，现在势不可挡，他确实也很着急了。那确实怎么办呢？那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哎，这贸易战打的呀，草台呀，真的是草台。来吧，咱们说说郭德纲。好长时间，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两三次郭德纲啊，说说呢，那这次被武汉的文旅部门立案调查了。武汉市，当然武汉啊，九省通衢之地，你不能说人家是小地方，但是从整个的中国的政治光谱和地域光谱来讲，武汉还是个小地方。这和北京、上海啊，对吧？你比如说湖北省，那可能情况又稍微变了一点。就是个事呢，哎，惹郭德纲大概还惹不动他啊，是这么个情况了。那大致情况呢，很多朋友可能也都了解了。然后7月24号在武汉有这么一场演出啊，他那有一场京剧叫济公活佛，在里边扮演济公，然后呢就唱那个给死人念往生咒的那么一段。实际上原来在这相声里边他这段唱过很多遍了啊，什么什么铁道游击队那土皮吧，还有那什么天涯什么海天涯海角什么的，他在中间他逗乐嘛，他里边加了很多的东西啊，所以说这不是什么新段子，那底下观众们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听过。其实当时现场效果也没有乐成那样的，你就没到那个地步了。哎，但是就这么个情况呢，让给举报了。举报呢就两条，第一条呢，现在要说相声台词儿都得提前给人家报备的，哎，你稍微出一点圈还行，但你这完全脱离原来的那个报备的版本，原来根本没有。你比如说原来有，你稍微添枝加叶多说一点好像也行，你这连有都没有，这个人家就不干了嘛，启动了立案调查程序。第二个举报那就奔死了告了。他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说谁呢？紫禁城中静悄悄，这还真是这么唱的啊！他这个现在的小片哪儿都有，他真的这么唱。嚯，太阳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你这说谁呢？那这人家革命觉悟高的，那就肯定得弄他呀，都给他举报了，这个确实也立案了。7月24号啊，这个必须大家先把它啊整明白。8月11号立案，7月24号的事儿 ,8 月11号宣布立案，中间呢是间隔了那么两三周的时间。然后呢 ,8 月8号郭德纲呢在厦门有一场演出。也就是在武汉文旅局正式立案的之前，在这个事儿之后，郭德纲已经有了一场演出了啊，在厦门。然后呢就是16号在西安，这个是一场大的演出。西安哪个馆啊？好，挺大的呢这个啊。他这是哪个馆啊？一个大型演出啊，这是个大型商演。今天要不是有朋友后来给我发来他买到的票啊，他现在都是电子票了，他给我弄了个截屏。 啊，还挺贵的呢。我看大概那张票得800多块钱啊，好像最贵的1000多啊，他买了个800多的，应该坐20多排啊，就这么个情况。说卖票呢，你要是不让这说了对吧？那我这还卖什么票啊？这个有啊，那22号在烟台有效，29号在深圳有效，9月26号在南昌全都有效。现在有很多都上了系统了，网上订票什么的都可以。所以说这个呢，都在继续了。所以说说到被禁演或者是怎么样啊，这次惹了大事儿了，大概呢情况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了。那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这什么情况？这还用我多说吗？郭德纲呢现在就是有点他把事儿做大了啊，一般人惹不起他，或者是一般人撼不动他而已了。作为习时代呢，有这么一个人啊，因为相比于赵本山来说，我估计习近平他们可能觉得郭德纲他们看着还行啊，赵本山那个原来彭丽媛他们早就齁看不上他那个就给人平了啊，把人家赵大师就给办了。现在郭老师这个呢，哎，我估计他们还是能容的了。啊，而且一直传说郭德纲背后呢一直有啊大人物有所庇佑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了。所以说呢，你说这事儿能把他怎么地，那肯定下一步以后就严守规矩吧，你给人报备的什么内容就照着那说，那相声肯定就更没人听了，那越来越没法听，那就是拿于谦他们家人接着找乐呗，那你说还能说谁呀？一说谁就急眼。那你说唱一个土琵琶，这那怎么了？那不行，那个红歌里边有一个100首红歌的名单，这土琵琶就在那红歌那100首之一。那你私下篡改红歌，那还不收拾你啊？那已经上升到那么一个高度了。所以说，那你说现在能把它咋地呢？罚款肯定是要罚款了，但你要说禁演。啊，这个习近平也要又当又立啊，粉饰太平也不能把事儿做得那么严重啊，真把这人要给标志性的人物给封了，那最后这整个全国万马齐喑，他你觉得这日子他觉得好吗？是把这个立了案了，但是他现在官方的用词只是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也就是你给我报备的词儿啊，你违反了这个，没有对那个紫禁城中静悄悄各方面没有做任何的描述，也就是没有把它往政治性质那方面靠，他只是说的举报的第一条，第二条呢官方的这个措辞根本没提啊，根本没提。所以说这件事呢他们也不想把这搞大啊。西安奥体中心我怎么给忘了呢？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哇，那得多少人呢？这大体育馆我估计弄个2-3万人得有啊。哦，所以说呢没有啊，现在这人把票都秀给我了嘛，所以说这个情况啊是还行的。那简单说说，有朋友问呢，郭德纲现在这大买卖做成什么样了？今天呢我也问了问北京的朋友，我说那咱这买卖现在他有多厉害啊？嚯，现在德云社这摊买卖可不得了。我看一大致的说法啊，这只能是朋友的一家之言，说他一年的大型商演，就他加岳云鹏啊，什么孟鹤堂啊，什么张鹤伦，他们这几个都好厉害啊，很能挣钱，一年就大型商演3亿。他这个本儿少啊，他也没什么布景，他也没有什么那些大的花钱的地儿，对吧？没有什么简复杂的道具，就哥几个那身大褂也就那么个情况，3亿。那各地的小剧场全算上这些情况，大致估2亿。另外有些综艺节目加上海外的商演等等，七七八八全算上也有1亿。也就是一年下来德云社大概的总收入加上广告电商所有这些东西全算上的话，8到10亿人民币，他现在就是这么一个买卖。 那你说老郭现在身家，当然他在德云社里一分钱没有啊，他就是演员，他老婆拿着99%的股份，然后他那是小舅子吧，拿着1%的股份，郭德纲门儿没有啊，你抄我，你我什么也不是，你弄我也没用。那这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啊，当然也重情重义，原来人家太太对吧，人家这倾家荡产帮着他干啊，这赔的都稀里哗啦的，人家捧他，那现在都归他，人家啥也不要，就那么个人啊。老郭的身家有这么一这个大致的判断，在20亿到30亿人民币之间，就说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你说这人你不让他干了他就不干了呗，他能咋地呢啊，到现在呢你看后边那商演排的还是比较满的，比较忙的，前些日子吧还上新西兰来，还到奥克兰来说了一场啊，我们中间有朋友还去看，还发照片什么的，现场基本满啊，来了几回了基本还可以啊，没事儿啊，所以说这次呢这个不会有什么大事了。来吧，下边咱们多花点时间说说朱镕基，昨天是泛泛而谈，今天呢咱们把他所有的这个功也罢过也罢干的这些事儿里边挑出一件最大的事儿来说，那就是这个 WTO， 这标题就是我起的，如果没有朱镕基当年豪赌 WTO， 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就可以这么讲。那首先破第一个题，什么叫朱镕基豪赌 WTO 啊，那这事儿得党中央决定啊，那这事儿拍板当然肯定是江泽民拍板对吧，那怎么都落他一人身上了，那你说有功的时候啊你们集体领导的，有过的时候当时喷的可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咱们把这当时的过往说说啊，当时江泽民的决策是中国必须加入 WTO，作为党的总书记那差事好干，我把这话说完了，那怎么加入 WTO 就是你的事儿了，那朱镕基你来具体操作，人家把原则交代了，那具体你来吧。所以说主要责任就在他这儿。这里边啊，现在有充分的史料证明朱镕基在 WTO 的问题上在党内在体制内遭到的压力是巨大的，遭到了党内部委和国企系统猛烈的批评，一度差点被撤职，现在有很多人的回忆录啊，他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说不是他他怎么不问别人 啊成了大伙的事儿啊，有过的时候都他一人背，你这个那从头到尾说白了就都是这一个人。引爆点是1994年4月朱镕基访美，当时为了尽快和美国达成入世协议，他搞了一套力度很大的中国妥协版的开放方案，把当时的农业、汽车、电信、银行、保险、分销所有的这些大幅度的降低关税全给搁在里了，然后他和克林顿啊，当时呢联合记者会的人也讲说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让步，结果就这次的访美之行克林顿竟然没接，他们认为中国已经是把国运都堵上去了啊，热血沸腾的来做了这么多让步，克林顿根本不接，这个回去他就麻烦了啊，他怎么交代呀，等于中国把自己的底牌开放的条件都拿出来了，结果美国根本没签根本不接。当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国的高级贸易谈判人员后来不得不在政府内部的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这个这是不是批评了，在做一些很多的解释和辩护。保守派指责谈判团队，然后就说到定这个方案的朱镕基出卖中国，认为中国让步太多，当时就急了，这是上边，然后呢国有企业行业主管部门那都群起而攻之啊，关税汽车关税大降，那我们汽车以后还搞不搞，外国银行进入我们的四大银行怎么办，外国的电信公司进入我们的邮电电信系统怎么办，外国零售商什么沃尔玛家乐福就来了，我们的商业系统怎么办，农业 美国粮食大量涌入，那我们中国农民干还是不干？强烈冲击了经济利益既得集团。另外在意识形态上，你跟美国什么关系？好家伙，当时的都是上纲上线的。所以说朱镕基当时是非常狼狈的，那就是那个99年的那次访美，高高兴兴高调的去的，结果回来人家没答应，那一下非常严重的。当时有几家媒体现在都能查到，华油啊、路透他们都有报道。朱镕基自己也做了一个回顾，说当时差点就把工作丢了。然后保守派直接说他就是叛徒啊！那当然你说直接把总理丢了，那倒不至于了啊。但是呢，当时情况是很危险的。那当然，幸亏最终是江泽民啊表态了，明确支持加入 WTO 的这个战略啊。这个当时他是挺了他一把，朱镕基才熬过来啊。所以说呢，那朱镕基当时也赌啊，行不行啊？中国当时扛得住扛不住啊？外国汽车来了，汽车怎么办？中国银行怎么办？电信怎么办？沃尔玛他们来了，中国商业怎么办？农民们怎么办？当时真的是不知道。那最后你老看着那个好的，我想得那个，那这个呢你又害怕，那怎么办？最后眼睛全在那儿了，我跟他拼了。最后严格讲，这个操盘手就是他。所以说今天说这事儿时候一说啊，这都是党中央的领导，这个不能归他一个人。那当时挨骂的时候怎么让他一个人挨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咱必须得有一个公平的说法，这件事儿就是他立主的啊，就是他立主的。2001年到现在2026，25年下来，就因为当时这个人的这场豪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呢，也让列强们现在后悔不已啊！当时大家拎着钱蜂拥而入啊，获得了一个大的市场，结果呢，到现在大家纷纷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那你说这25年你们都干嘛来着？说说时间线啊。2001签完了以后，中国获得了全球市场，突然向它打开。从1984大制裁之后，到这时候全面放开。外资和产业链全面进入中国，对中国一个深刻的影响就是数亿劳动力终于升级到了工业化。原来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从世贸之后中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国家，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然后呢，中国做大变成世界工厂，巨额的出口和外汇的累计，通过在世界上赚了这么多钱，中国也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样貌，它的大基建、城市化、房地产高速发展，中国再不是以前破破烂烂的那个中国，都是有外汇啊，强大的美元存储在那儿支撑啊，所以说在国内开始折腾。然后呢，慢慢中国制造业开始爬坡，开始升级，然后从当初全球的一个受益者，一个被帮助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超级怪物，变成了一个影响全球的一个超级的制造业大国，全球30%的产能都在中国。到这时候欧美全傻，制造业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到这时候开始转入全面的防御，政治反弹、经济反弹，中美贸易战现在上演的中欧贸易战，各方面的啊小院高墙、科技各方面的供应链的重组等等，一直走到今天的全面的去风险化。所以说这个啊，就出现了整个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规模。咱们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当时有多少呢？我给大家咱们说说啊，中国就可以这么讲吧，25年来整个给全世界出口了多少东西，大数算下来一直到2026年，总数出口了50万亿美元的东西，就这25年。原来中国一年的 GDP 在2001年的时候才有几千美元，几千亿美元。 当时只有几千亿，现在那都是他自己瞎吹，那都已经好几万亿美元，那都是另外的事儿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有一个表啊，是这儿呢啊，2001年的时候名义 GDP 1.34 万亿美元，到现在已经到了19万亿美元，翻了14倍。GDP 的排名当时2001是世界第六，现在已经到了世界第二。货物出口当时的一年是2660亿美元，现在是 3.6 万亿美元，涨了14倍。货物进出口的总额原来只有5100亿美元，一年连进带出才5000亿美元，刚才我说的这个啊，现在是6.2万亿美元，翻了12倍。然后现在世界货物的出口，那中国原来是第六第七，现在是高居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当时中国大概只有2000亿美元，现在是 3.2 万亿美元以上，翻了15倍多。全球制造业原来的占比2000年的时候大概在 6% 到 8%， 现在占全世界的 32%。 城镇化率原来也就是 30% 左右，现在在中国已经达到了 67%， 接近七成。人均 GDP 原来不到1000美元，现在是 1.3 万美元，涨了12倍，出现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全方面的和世界对接啊，和世界形成了这么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导致这帮开倒车的习近平红卫兵这帮人想撕巴开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现在都让他做不到了，因为现在双方已经死死地咬在了一起。我认为这就是江珠时代当初的这个铁腕宰相当时干了这么一件豪赌啊，这件事呢当时他也不知道最终的输赢胜败啊，最终呢把中国和世界紧紧地连接到了一起，有利有弊啊，很多美国等等后悔了，那你后悔也晚了。但是作为中国来讲，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好事，中国再也不可能走到闭关锁国，重新啊回到自己的农耕文明，原来那种皇权社会再也回不到那种社会了。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次波澜壮阔的改革，只有在江珠时代这个改革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把中国这个插头插到了世界这个机体之上，让中国正式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这是唯一的一次，而且是不可逆的。以前都是自己折腾，对吧？你就是洋务运动，那个也不算，那个也不算啊。所以说这次是全方位的一个开放，当然现在呢，这开放越来越缩水，越来越怎么样，但是整个大致的态势啊，这个习近平是很难撼动，这一点是高的啊。那很多朋友就问了，那当初这个局是怎么做的呀？那全世界为什么后悔了？本来大说当时大家也都挺高兴的，那为什么到现在大家都不高兴了呢？当时整个在15个方面，中国对世界做出了承诺，具体承诺那就多了去了，但是主要在15个大的方面。那今天咱们也用 WTO 它的官方文件，包括美国的一些官方文件，我给大家大概整合了一下，汇总了一下，咱们看看当年这朱宰相给全世界马的这套摆的这个局，到现在他们获得了刚才那么多，深刻的改变了这个国家，应该说到量变到质变的那么一种飞跃啊，国家挣了那么多钱，出口了那么多，带动了一场工业化，那这局你们兑现了多少呢？咱们看看啊。第一个，降低进口关税，做到了没有？兑现了，从入市前 15% 以上，最后降到了大概 9%， 有 8.5 8.9 等等的吧，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入市税率承诺基本已经兑现，已经完成了啊。现在和川普打贸易战那个不算啊，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原来都基本做到了。 第二条，取消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原来是有配额的，我买你美国猪肉啊，我只买这么多啊，一个季度分多少，这是最多，然后超过这个就要加关税啊。原来是有一配额的，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大量的配额、许可证和指定经营的限制，现在已经按照入市的时间表已经都取消了。世贸的，就是 WTO 他们的评价，这个给勾兑现了。然后是开放外贸经营权，也就是企业他们自己可以直接做外贸，可以做出口了，不再由国营的外贸公司来垄断。个别的是啊，你两三桶油、石油，包括中国的粮食进口，还是由中粮啊什么的他们把着，然后再往下分。但是你也做纺织的，你比如说做别做电子的，自己都可以做了，啊，自己找报关公司，自己就可以安排了。所以说这个呢，就算是它兑现了，啊，这个呢也给了一勾。然后开放银行、保险、零售、物流等服务业，应该说基本兑现八成吧。你银行和保险呢是有很多的限制，你说它没兑现吧，它也大面上兑现了，但是在管理上各方面呢，它又给你设了很多的暗桩，它又摆了很多的暗的那些绊子。大面上就算行吧，你看零售，你毕竟沃尔玛啊什么家乐福啊他们那帮人都来了嘛，物流啊，跟全世界这物流各方面，哎，就算他过了，这个还行。然后呢，修改和 WTO 不一致的法律法规，这个他做了，这是文字功夫啊，表面文章，这个当然他做了。但你说他执行吗？真的是按照你制定的这些法律法规在执行吗？那是大有折扣了。但是你修改法律这一项，哎，就算是兑现了。也就是十五大项里边，到现在它兑现了这五项，后边的那个那都在50%以下，就基本上可以讲就没有兑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写在那儿了，执行上呢，大家都不这么认为，没有。到现在贝森特他们也在强调这个啊，你这个什么全世界到处偷经济情报啊，各方面的这种什么保护，你政府不但不管，而且你用你自己的情报部门现在全面转向经济，开始进行商业情报的搜集，好家伙，政府直接都参与，这肯定是没做到啊。知识产权，第二，给予外国企业和产品非歧视性待遇，有进步，但是你认为作为美国、作为欧盟这些企业，你认为他们已经得到和中国本土企业同样的待遇了吗？门儿也没有，我见面天天争的不就是这个吗？所以这个没有。然后是国企按照商业原则进行采购和销售，就是你国企没有说非得让你私有化，但你必须市场化，你得作为一个普通的企业，没有。国企在金融、能源、电信各方面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这里边有政府的影响、政策的优势，各方面泰山压顶，这个还处在一个严重的不对等的状态，这个没辙，没兑现。下边一个，政府不干预企业商业决策，你现在国企党的领导这都愈演愈烈，商现在私企都得成立党支部，都得如何怎样，所以说这个就根本谈不上啊，这没有。然后不得以行政首批等手段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这个法律里它确实是明确写了，但是这一两年可能是有所好转，但是在前几年完全没有兑现。这就是强迫嘛，什么合资啦，各种准入啦，各种的什么隐性的技术转让的压力了，那要求是很多的，所以说这个也没做到。然后政府补贴按照 WTO 的规则要通报要透明，补贴哪儿都有啊，日本也有啊，你给他的对吧，半导体各方面也有补贴啊，你全世界都给特斯拉给电车给补贴，给归给，你必须得按照 WTO， 你得给大家一个明的。但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补贴，各种的优惠、退税， 这完全就都是暗的啊，所以说这根本没有兑现。然后贸易政策和法律法规要透明化，你的补贴、地方政策、产业政策、行政措施各方面，你有透明吗？没有做到了。统一实施贸易制度，有吗？他自己全国统一大市场他都弄不了，他中央的法律体系和地方的执行、地方的补贴、各种地方的贸易保护，他自己都存在激烈的矛盾，你甭说他跟人家国外的了，那也没有做到。价格由市场决定，减少政府的价格控制，这不可能的。绝啊，大部分确实是做到了，能源有很多公共事业等等的，这都是政府定价，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了。兑现了，你说他有个六七成可能是啊，但是相当大的比例还是他把着呢。然后加入 WTO 政府采购协定也没有啊，因为他连这个会员都不是，你得报价，你得申请当这个会员，他连这个谈判都没有完成啊，到现在呢这事儿也没有。等于这十五大项里边硬指标有那么什么减税的问题啊等等的，那个因为都是明的嘛，哎，那个他基本上就算大面上兑现了。所有软的这些东西，有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你比如说退税补贴了，政府不要影响工厂了，所有的这些政策性的东西它基本都没有兑现。哎，它在这些可以有一些余地的方面它都保留了巨大的空间。然后在那个你比如说那农业税各方面，汽车互相的税等等，那个必须实打实的，那个它基本都做到。哎，他明的还行，但是所有的这些暗的这些东西，可以有灵活空间的东西，没有，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呢，所有的软承诺、制度性承诺，可以说十条全都没有兑现。那五条硬承诺，降关税、取消配额，那个是有了啊。所以说十五条、十五项。啊，十五个方面，它对应现了五个方面，基本就算它勉强过了。这十个方面有巨大的差异，所以说这就是当年你说朱镕基他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从机场把那帮人给喊回来，最后该抓紧谈怎么怎么样的。你说当时他不是憋着这个心，他当然知道了。当时龙永图他们都懵了，这都能答应，那先硬着。完了咱们再说呗，那你说咱们这有制度优势吗？对吧，想咋地咋地，反正也说了不算，反正这不就这个吗？那不就这样吗？你包括和川普第一阶段贸易战打完了以后，那刘鹤在那儿啊小心翼翼陪着笑脸干嘛，字都签了，最后该不兑现不是还不兑现吗？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他们把全世界都给框来了，全世界向他们敞开了怀抱，打开了市场。中国因此而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但是只有我占你便宜，你不能占我便宜，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当然了，经过中国这些上上下下艰苦奋战的产业大军啊，最后原来朱镕基担心的这各个方面哪个也没垮，放开了，对中国来说该占的便宜占了，自己呢也没有因此而哪个行业被人家连根拔，也没有出现。所以说呢，这场豪赌应该说他取得了大胜。说到这一点啊，作为中共本朝，那对说还有无数的相关业者，包括对这个国家本身站在中国的角度，这确实是占了大便宜啊。这个呢，应该说是朱镕基干的这么多事儿里边，当时顶着骂、顶着雷，没说差点差事都没了，要不是江泽民最后时候出来力挺了他一把。差事都让人给下了，这时候你不能不把这功劳给他，这个功劳严格讲至少这个种子是这个人种的。在这一点上啊，这作为中国那边的人，全世界别的人可能另有感想，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不能忘了他。当时那一拼成了。来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周，日本怀念那段时间的中日关系，也就是来寒碜当今的习政权。这次呢高市政权反应是非常快。 在宣布当天啊，这个降半旗啊，然后啊，各个层级给发唁电啊，这个可以啊，这可以表现出来了那种情感。Michael 说，中期选举之前，川普应该不会再大打出手了吧？毕竟要是油价再暴涨，对中期选举不利。可是呢，您得想，现在这开关还是在伊朗人手里，他现在小打小闹，他没敢大折腾。他如果在那儿真的是干点什么暴冲暴走的事儿，那你油价还是被他控制着的。所以说，你想摆脱这个循环，不能让他彻底拿着，大干一场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是短期的啊。你比如说半个月啊，干完了看看情况。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伊朗的实力太厉害了，所以说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啊？我认为打一下还是应该的。墨尔本老农，我不知道小包裹的税实际上如何征收，他就估了。可以想象的是，要么按件征收，要么就糊弄一下完事儿。认真操作，那征税的成本可能都高于征税额。无论是哪种操作，恐怕都难以阻挡中国的这些廉价的货物。因为以美国现在的物价水平，美国消费者追求便宜货还是选择走这条渠道的，因为价格水平实在是太悬殊了。对呀，在那 TikTok 上面，就美国抖音上面做这个生意的海了去了，基本都是这个。你现在这不是有那个看到那个，我这儿都差不多了。那工具箱，我们都知道有各种钻头啊什么的，各种扳子，有那个圈扳子，就是修车用的，还有那个外边那个什么多套的那种扳手，我这儿也基本都是中国货了。我知道日本货好，那日本货贵呀、啊，你那中国这个，你因为你也用不了几次嘛，那为啥不买便宜呢？这么一箱子拎回来大概才几十块钱。所以说这确实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啊，你弄几千人，弄几万人，天天跟这个小山儿一样的这个东西来搏斗，流水线上弄这个，这帮人他也花钱的呀。Willo 挺好的，老郭也是个亿万富翁，罚个几百千八万的，几百几千万把的，说也算是给中共做贡献了，得罚几万块钱啊，罚几万块钱了。猪说郭德纲的事儿没完，等着瞧吧。说大康，你这次太乐观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郭德纲算个什么呀？惹了皇帝，说搞他就搞他，你看吧，等着瞧。嗯，我认为能撼动他的人还是在北京了，啊，能管他的人还是在北京。你这一个武汉的，我不是看不起武汉啊，大武汉我有好多朋友呢。但是无论从政治生态层级的那个角度来说啊、我认为意思一下就完了。再加上他呢毕竟是当今这个所谓盛世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装饰品郭德纲啊。如果你把他都给评了，因为老赵老师那个原来他是有别的事儿啊，因为他参与了很多，涉及了很多不该涉及的事儿。从此以后老赵这事儿都不提了，但是老郭这件事儿呢，他是算这个，对吧？这个盛世的一个装饰品，你把这个给他拆了，那你这盛世还要不要了？ Alex 说，郭德纲这个事情不是监管机构的事情，是网民分化举报，这就是政府想看到的，互相检举揭发，民族品性的悲哀，对外无能，对内互相撕咬。哇，这郭德纲这个从头到尾就没断了举报，拿小本记的这个在里边找茬的，在里边盯事儿的，这太多了。有时候不光盯他，就他原来有一个挺近的一个徒弟，那个杨鹤通，好头一阵他们很小心的呀，就在他们的一个直播带货里边，突然说了说相声现在不好听了。为什么？原本我们发明它就为了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现在还谁还敢啊？说完这个立刻集团就给他下文，你差事没了，下了，你还敢针砭时弊，你疯了，你不给整个大伙惹事儿吗？这么大的一盘买卖，你这不砸大伙饭碗吗？立刻把差事就给下了。没想到老郭自己踩雷了，我估计回去那王董事长回去俩大嘴巴也得抽他。你这干嘛呢？这一大家子人，好几百口子人的买卖，你给废了， 我估计也得批评一下了，也得教育他啊。那所以说回去以后注意点，中南海里边不是紫禁城里边静悄悄，这话都说。原来不是买中南海那烟，那个大家找找，那个 YouTube 上都有，当时把于谦冷汗都吓出来了，拿中南海开玩笑，我要买中南海，那都毛了，最后说这是烟，哦，这事儿算了，那拿这做梗，你不干了。所以说我乐观一点啊，作为这个整个所谓他妈盛世的一个装点，一个装饰物，习近平还是需要他的。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